上海疫情迅速升温，中央介入赋予上海防疫什么重大的政治用意？另外，苏州发现奥密克戎新变异毒株，对疫情将有什么样的影响？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上海新冠疫情加速扩散，感染人数超过武汉，当局派出了包括解放军医疗队在内的40000名医护人员支援上海。上海官方一度支持专家的主张，有限的和病毒共存，近日还表示支持进口新冠疫苗。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到上海视察的时候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明确传达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抗疫政策，警告上海不能例外。那上海能不能清零，对中国防疫意味着什么？中央介入具有什么样的重大的政治用意？在这场政治实验中，上海2600万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我们的讨论。首先呢是前上海外科医生、上海民族党负责人何岸全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叶凡好。
还有一位呢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研究员林小旭博士。林博士您好。
叶凡好，何医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非常感谢二位。那首先呢，在4月7号，上海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啊是322人，无症感染者呢是19600多人，也就是说无症感染者要占这个总的阳性人数的98%。那林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数字的确切性？是否有必要要这样的全面封城？
好，首先说一下，我觉得这个无症状感染的人数，或者说比例有这么高的话，我觉得是不可信的一个数据。这个达到98%是非常离谱的一个数据。那么之前的就是奥密克戎变种之前的其他的 COVID 的这个病毒啊，那么基本上无症状感染的这个比例差不多会达到30%到40%之间。那么奥密克戎之后会有所提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达到98%这样一个比例，这个是相当不正常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中国政府本身如果你看中共自己出的第9版的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里面看，方面也很明确的，就是只要你是核酸检测是阳性的，或者是说有这个抗体 IgM 或者 IgG 的这个阳性之前又没有注射过疫苗的，那么这样的都应该是属于确诊的病例。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个98%的无症状感染者，那你基本上也都是因为你做了核酸检测是阳性的话，那按理来说就按照，如果按照自己官方的这个诊疗方案的话，你就应该把它列入确诊的。但是现在却把这个98%无症状感染的也不列入这个确诊的病例之中。那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就是这个数据很明显的是一种政治层面的这种操作，就是希望中国整体的这个确诊的数字好像没有那么高。那么上海方面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属于无症状感染。但实际上这里面到底是不是无症状感染，还是尚未出现症状，这也是有区别的。那么对于病毒来说特别是对奥密克戎变种这个终止，如果按照美国 CDC 的这个数字的话，就是终止期，就出现症状，在一般来说在感染之后的3到5天就会出现症状的。所以这么多无症状感染的人，是不是很多人也会在几天之内就会出现症状的？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是就是官方在给这个数字方面是在可以说在玩弄这个数字，让人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呢这边又同时又采取了非常极端的分层的措施，所以这很多事情是非常矛盾的，我也不觉得他这个无症状感染数据是值得相信的。
那上海曾经是中国防疫成功的典范，上海不能清零，那还有哪里可以清零？那何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上海如果不能清零，对中国动态清零意味着什么？
好，谢谢。今天呢请允许我特别说一声这个美国之音的观众大家好，屏幕前的上海同胞你们好，希望你们平安。其实呢这个上海的现在叫全域禁止管理，其实就是封城。因为封城臭名昭著，因此故弄玄虚取了这么一个名称。习近平所标榜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非人道的清零政策，自2020年武汉封城之日起到今天2022年，上海每天20000人感染，事实上已经证明了清零政策的全面失败。 清零2600万人口的上海不可能做到，其他省市也不可能做到，放在纽约也做不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清零。根本问题是，尊重科学的欧美国家不会去做这样的傻事坏事。当然中国政府不会那么认为，习近平不会答应清零政策的失败。怎么办呢？众所周知，数据造假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之一。比如有人把症状的这个病人送往外省隔离，把无症状的这个隔离几天呢，他就自然会转阴，人为制造出上海清零的假象，这是可以预见的。我们看到现有的这个媒体和网民呢，更关心的不是清零政策，而是清零政策所造成的人道灾难。相信呢，不用多久，上海基础的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呢，他们的身心健康将达到极限而崩溃。2600万人口城市的清零，绝对是不可能的任务。谢谢。
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在视察上海的时候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明确传达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抗疫政策，也警告上海呢不能例外。那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的组长张文宏是中国少数主张要在控制好疫情的前提下有效的和病毒共存的人士之一，他得到了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的支持和保护。那现在中央介入上海防疫有什么样的重大的政治寓意呢？何先生。
是的，由于100年前欧美上海租界的历史呢，形成了上海特有的技术官僚体系，使得上海的城市管理与其他省市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上海特有的啊，而且呢，这个不同呢，与中央也经常不一致，表现在新冠的防疫方面，就是张文宏的精准管控模式。但是大家想想，如果上海的精准管控模式获得了成功，那么就会在中国出现防疫上的一国两制。此外呢，人们必然会与习近平的清零模式相比较。上海人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所以呢，上海的精准管控必须被宣布失败，更要抛弃。这就是中国副总理孙春兰来沪啊，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的原因，也就是呢，中央介入给上海黄牌警告的用意，达到了上海特色的精准管控，避免了中国的一国两制。孙副总理此行意义重大。
那林博士，这个外界观察，很多人说这个就是到底是听专家的还是听党的，那中央介入上海防疫呢，会不会成为是今后全国防疫的一个风向标？
目前上海的情况，特别是张文宏为首的这种上海的比较有科学思想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决定防疫政策的这一波人马很可能都已经下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上海的防疫在逐渐的抛弃这个科学防疫的这个思路，走向中央这个政治挂帅的政治运动式的这种防疫。那么目前这样做法的话，我觉得只会激化矛盾而且呢，它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个习近平本身他的这个政治地位现在也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阶段，因为已经2年多了，在全国很多其他城市的分层，当然也是引起了相当多的这个民怨的沸腾，而且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各地官僚其实都是对于这样的这种极端清零政策有一定程度的不满，就是官僚这个层，这个我觉得这个圈子里面也都是有相当程度的不满。那对于习近平来说，更觉得上海帮是这个长期跟他对抗的，那本来就是存在中央权斗的问题。那么现在呢，等于是我觉得习近平借这样的机会来考验上海到底能不能服从中央。所以他是一个权力斗争，在上海以防疫的名义进行了这种激烈的权力的斗争，那么让上海老百姓成为这个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牺牲品。那么目前孙春兰到这个上海做这样的这种强硬的说话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要压中央的这个权力来压上海，逼迫他们服从。那上海本身，我觉得目前能够让海外这么多人能够看到上海现在处在极端防疫下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次生的灾难，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上海的一些的官员在刻意的让一些信息能够透露出来，能够让国内外 能够看到上海人面临的这样一个处境，所以我觉得这一定程度让民意宣泄出来，也就是对中央的这种极端政治的一种对抗。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目前呢，很难有一个善了的一个结局，就是说老百姓肯定还会有更长的时间呢处在一种各种各样物质供应不上或者精神状态处于濒临崩溃这样一个边缘。那么虽然调动了很多很多的外来的这个医护人员到上海去支援，但是这些的资源也会被耗尽，因为你这种分层啊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你看其他地方，即使是香港这样的地方，也差不多要2个月的时间才能够使这个疫情能够降下来。而且上海这样的地方，它即使做到这个社会面清零，把很多人从上海移到其他城市，也没有那么快能够让整个疫情消停下来。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上海的人来说一定要做好准备，可能到5月1号之前都很难做这彻底的解封所以这个事情肯定会拖长，那么老百姓承受会更大同时官场间的这个拳头会更加激烈，也会有更多的高压，那么上海民众会反抗，那反抗的时候肯定会有一定的程度的这种镇压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这个事情等于说是彻底撕毁了上海这个还有原来的这一点文明窗口的这个位置我觉得会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共产党的确是如何蹂躏上海的，也破坏了整个中国的经济甚至全球的经济。
上海在3月29号由市政府发布了上海市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那其中就提到了要支持新冠疫苗进口，这个主张受到极大的关注。那中国药监部门至今呢也没有批准这个新冠由上海复星医药代理的 BNT 新冠疫苗复必泰，那其中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疫苗的事情实际上是中国自己本身过去2年防疫里面的一个硬伤，只不过是政府不对外说明而已。中国开发的这个2款灭活的疫苗，它的保护力比较差，特别是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这个数据是一直是很缺乏的。在其他国家做的这个临床试验也都显示，一方面就是这个年纪大的人群的一个数据非常少，数据量非常少，很难做出实际的分析。那有个别的报告也提到这个保护力非常差。那么最近香港出来的报告也很明确的看到，就是他的报告是中国的灭活疫苗跟辉瑞疫苗做比较，那明确的这个保护力也差很多。即使打了加强针的话，那么也不到50%这样的一个保护率。所以中国面临这样尴尬的局面就是说他想要推动国产的疫苗，想要保护自己的国产疫苗，可是呢，这个利益集团不会让他们放弃国产疫苗进口外来的疫苗，明显的外来疫苗的效果会好，可是他就不可能就是触动这么大的利益集团。中国有30亿剂的这个疫苗已经施打出去了，这有多大的利益在其中，对吧？所以我觉得即使是上海方面希望能够进口国产的疫苗，但是中央方面可能不会放心，所以这仍然是一个无解的一个状态就是仍然变成是地方对抗中央。就是如果上海进口外来的疫苗，那也是显示中国自己本身国产疫苗的这种破产，对于中央来说也仍然是觉得是一个丢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药监局短期内很可能也不会批准就是这些外来的疫苗在中国大面积的推广使用的。而且疫苗对于 Omicron 病毒来说这个因为突破性感染很大，保护性本来就相对来说已经下降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指望疫苗能够挡住这个疫情也有点来不及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
自从开始封城以后有一些很多的婴幼儿被和父母呢分开的来隔离，还有得哮喘病的病人因为医院拒收而死亡，还有一些小区的居民因为缺少粮食然后起来抗议要冲破这个阻拦往外冲等等。那何先生，您是曾经是在上海生活和成长的，您对这个感到意外吗？上海这样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谢谢。当然感到意外，尤其作为上海人尤其作为这个奥密克戎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传过一遍，病毒的性质，多少感染率和致病率，多少无症状病人轻则几天转阴，无症状者和轻症病人是否需要隔离等等，欧美国家像一位老师，像一个妈妈一样耐心细致的货真价实的演练了一遍。中国其实 全盘照抄可以，哎，但是人家说什么？说俺偏不，俺一定要压查，一定要清零，一定要封城，一定要全民检测，俺一定要捉死，一定要弄死些人才过瘾。面对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只能怪自己投胎没有想好啊，投错了地方。所以呢，中国专制政府的思维是一定要用政治运动的方式，也就是毫无人性的方式去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彰显中央政府的能力、决心和意志。结果就是把为人民服务变成把人民弄死，而且是全心全意地把人民往死里整。我们在网上、在视频上看到太多的，看到太多的这个政府和官员啊，还有警察，在执行清零隔离任务时，把人性抛在脑后，即使面对可能导致居民死亡，也坚决执行党和上级交给的任务。谢谢。
那现在这个网上流传着一段电话录音啊，这个当然还没有得到媒体的独立证实。这是上海疾控中心的一位专家叫朱卫平，他和一位这个居民的这个对话呢，他说专业上海的专业人士啊都快要累死，要逼疯了。他说消耗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来解决类似流感这样的疾病，你看哪个国家是这样防疫的？那林博士，您觉得这个上海这样重蹈人道灾难这样的覆辙啊，它是因为物资缺乏、人力缺乏，还是说这个防疫的思维完全错了？
我觉得中国的防疫的这个整个基点当然就是错的。刚才提到他们要这个对病毒清零，这样的不知道的防疫，这个病毒没有其他国家会希望能够彻底清零的，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从基点就是错的。然后以他这个人定胜天的这个无神论的思想作为基础的话，觉得要战胜这个疫情，这个是中国反复宣传了两三年，对不对？觉得打一场又一场的，好像对病毒的战役，但实际上真正打的战役的对象是老百姓，就是怎么样如何在这个以疫情作为这个幌子，如何对社会加强控制对老百姓加强驯化。对于上海这个事情也就更加明显，就是说你即使上海人，你有很多的文明的基础，你有很多科学的思想，你有很多理性的这个考量，甚至比较好的管理的办法，但是在中央的这种方法下，你就都得放弃。那么对于个人的层面来说，就是你要放弃你的人性，你要以感性来代替人性，在这过程中你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极端手段，剥夺人家这个父母对婴儿的抚养权啊等等，对吧？让很多的有病的老人得不到救治等等，他就是让你要无视这种人道的灾难，让你你的人性抛弃掉，让你用党性来代替。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应该是很明确。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是中共用这样的一种铁拳，让老百姓就是慢慢变成政府驯化的工具。这是一个操练。所以你看那个我觉得网络上有一个简短的视频，说那个中共那些小区放出这个无人机，对居民喊话，说他们要暂时克制对自由渴望的灵魂。这话说的其实非常非常有趣，就说他实际上把这个本质给提出来了，就是整个所谓的防疫，实际上在摧毁中国老百姓追求自由的灵魂，这个才是这个事情的这个真正的目的。
那过度的清零措施不仅引起了民怨沸腾、专家的反对，就连中共内部也有批评的声音。中共中央下属的半月刊发表评论，题为“没有疫情也连续搞大规模核酸检测，抗疫资源不能如此浪费”这样的评论。评论说呢，面对疫情，有关决策应科学审慎，不能只剩下全域大规模核酸检测这一招了。那何先生，这个动态清零能持续多久？
谢谢。动态清零是中国已经实施了两年的防疫政策，也是习近平治国理念的现实体现，而且曾经大展旗鼓的宣传被中国引以为豪自认为比欧美先进的防疫政策。而且呢，这个清零政策的确在2020年和2021年有效地遏制了中国死亡人数的增加，因此动态清零不可能改变，除非习近平离开中国的最高权力中心。如同文革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早就被发现，结果直到毛泽东死去才会结束一样， 原因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下的集权体制，有着要党性不要人性，要政治不要科学的邪恶本质，还有顽固不化、死不改悔、一错到底、一条路走到黑的基本特性。谢谢。
那林博士，刚才何先生说，除非就是习近平下台，否则这个清零政策不会改变的。那您觉得现在这个双方的这个争执啊，对这个争议清零政策的争议，会不会动摇习近平的地位？
我觉得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政治处境。所以呢，如果上海抗议按照他这个模式不成功的话，那当然习近平会彻底失去在党内能够维系他这个权威的这个唯一的一个工具。那么他肯定在这件事上所以是要极力反复极力碾压啊。这个那么那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当然就是说你虽然知道哪些事情是正确的，不应该这么极端的去做，但是呢，出于保住自己的这个政治地位，中国很多方面还是会选择服从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这只会使中国的这个派系的党内的派系斗争越发的激烈啊，整个老百姓在这过程中一定会承受更多的人道的灾难啊，这个根本就不是在防疫。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政治运动，所以老百姓不要觉得自己是因为这个防疫不得不做出很多的牺牲和付出。实际上在上海这种情况很明确的，他就是你就是政治运动下的一个牺牲。
好，非常感谢林博士和何先生。那接下来呢，苏州发现了奥密克戎毒株的新变异毒株，对疫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苏州常熟市发现奥密克戎新变异毒株，和全球已知的毒株都不同源。另外，英国发现了奥密克戎变异株 BA1 和 BA2 的混合株 XE， 传染力超过了 BA2， 可能是目前传染性最强的毒株。新冠病毒一变再变，引起全球卫生专家的高度重视。那新毒株对人类构成什么样的威胁？现有的疫苗能不能抵抗新毒株？我们继续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和前上海外科医生、上海民族党负责人何岸全先生来分析和点评。欢迎二位回到时事大家谈。那中国苏州市疾控中心官员4月2日表示，苏州管辖下的常熟市日前确诊了一名病例，感染的是奥密克戎变异病毒中的 BA1.1 进化分支，从来可就是没有在任何新冠病毒数据库中出现过这样的毒株，和全球都不同源。那林博士，请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好的，苏州的这个情况呢，我看到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说他们找到的新的这个变种是属于BA.1.1 这个亚变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这个信息这个变种之前从来没被发生过，在这个全球的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基因库里面没有找到，我觉得这是不准确的。如果你去查 GISA 的话，是可以看到这个病毒株的 BA.1.1， 而且这个 BA.1.1 的亚变种实际上早在2020年就曾经最早被发现过，只不过一直没有形成在全球传播的这个趋势。那么到2022年的到目前为止呢，这 BA.1.1 其实在这个非洲和南美一些地区呢有比较多的流行，但是也都没有就成为主要的主导的这个变种，在不同地区传播，没有成为主导的变种。那目前在全球各地传播的其实主要的还是属于 BA.2 这个变种。BA.1 本身虽然有很多的亚变种，现在应该差不多有16个不同的 BA.1 亚变种，但是基本上都没有成为主导的，而且在致病性和这个传播力上都没有超过 BA.2， 这是 BA.1.1 的情况。那我看到另外一个版本是说，苏州这个新发现的这个亚变种是属于 XE 变种。那所谓的 XE 变种的话呢，就是属于BA.1 和 BA.2 这两个亚变种的重组的新变种。那这个也并不是说中国首例中国就是全球第一例发现这样，那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过。那对于重组的变种，其实之前也有过，就是包括这个比如说像Delta Crown， 就是 Delta 变种和 Omicron 变种的 这种重组的话也有发生过，那么它的命名是 XD 和 XF， 这两种亚变种也在其他地方有流行，但是都没有能够成为主导变种，也都被这个 BA.2 所压过了。所以这目前来说，我觉得苏州体提出发现新的变种其实不成为一个焦虑点，因为目前也没有发现更新的这个 Omicron 的亚变种在这个致病性上会超过这个 Omicron。传播力上，现在说 XE 变种有个别的，就是英国方面说有一部分的数据显示，这个 XE 变种的传播力会超过BA.2， 但是这个事情英国官方也是说这个数据目前还不充分，所以还不能下一个定论。所以总的来说，现在没有一个亚变种明确的使传播力超过了 BA.2 亚变种，也没有哪一个亚变种它的致病性超过 BA.2， 就是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中国一直表示清零可以有效的阻止病毒传播和变异，那何先生对苏州出现这样的新毒株您是否感到讶异？
谢谢。这次在苏州出现新毒株确实有点意外，因为的确呢，中国的清零政策导致中国的感染人数较欧美国家要少的很多，所以呢就新变异出现的概率呢也就小。然后呢，这个奥密克戎在这个高传染率导致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破功，感染人数急剧增多中国人口多居住密集的特点呢，更有助于这个感染的传播。所以呢，因此呢，中国也很有可能在2020年全球疫情首发国家之后呢，再一次成为武汉病毒的重灾区。谢谢。
那林博士，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英国发现的奥密克戎变异株XE， 它是 BA.1 和 BA.2 的这个一个混合株那这个两种毒株对这个现有的疫苗有什么影响吗？是否值得担忧？
其实即使是目前的 BA.2 的变种，对于目前的疫苗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即使是这个 mRNA 疫苗的话都明确的最近有一些研究报告都说明这个疫苗对于整个 Omicron 变种的这个保护力衰减的非常快有报告也是显示差不多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间基本就会衰减到不到 50% 这样的一个保护率，甚至更低如果你根据香港大学的报告来看的话，实际上 Omicron 变种即使是人们打了疫苗的加强针的话，它的保护也只有在70%左右，而且这个也就是差不多在一个月左右会有这样的数据，那么你一般两个月以后就可能就下降到不到50%。所以其实对于奥密克戎变种来说，即使是疫苗或者人们所开发的疫苗这个防护网吧，其实的作用也相当有限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你那么现在出现更新的变种的话目前当然还没有更多的血清学方面的这个研究的数据，没有更多的抗体方面的研究数据来支撑说有进一步的这个免疫逃逸的功能，这方面我觉得还没有看到这个数据。但总的来说病毒肯定是会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在全球很多地方有很多免疫缺失的人群，比如像南非或者是巴西这样的地方等等，那么出现新的变种有更强的免疫逃逸功能，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可能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一直都是全球的一个挑战，所以我总的来说我觉得人们加强自身的这个免疫力通过各种各样的饮食锻炼加强自身的免疫力其实才是王道，你不能指望这个疫苗这样的工具在短期内能够彻底能够摆脱这个免疫逃逸这种难题。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前美国沃尔特里的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和前上海外科医生、上海民族党负责人何岸全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